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呢，会跟我们的政风专题有相关。来到了台北地检黄立维主任检察官，以及到我们第二阶段回到了梁光宗检察官时间了，也来帮忙听众朋友解决法律问题，也帮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管道间漏水，管委会住户互踢皮球，他该怎么办？另外在法务部矫正署的部分，在高雄监狱我们办理的法务部106年矫正购联连政系列报道，在南区场次行政透明系列活动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特别介绍。马上进入台北地检黄立维主任检察官政风时间。
生活法律停看听，
再度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来到了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时间，以及内地朋友哦，跟收音机旁的朋友，当然呢，来到了政风专题。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也是台北地检黄立维主任检察官时间了。而今天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政风专题是以公务人员的违法责任为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让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还有主持人好。
对，这个我们邢检察长特别介绍，一定要请他来讲，是因为他是木村拓哉。哎，对，我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北检很多帅哥美女，这点你应该要承认吧？
啊，对，
对，这点你要承认。
男的都比我帅，女的都跟主持人一样漂亮。
你这样是让那个徐主任他们都很开心就对了。不过倒是啦，我们要让大家比较贴近民众，轻松一点。那因为又讲到这个公务人员违法的这个责任，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诶，这公务人员相关的违法责任是不是常会看到不管新闻媒体或者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公标案常会碰到，我们是不是也请主任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以及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公务员的责任，我们先从公务员的义务谈起好了。对，有义务的违反才会产生责任的并随的一个发生了哈。那公务员的一般的义务的话哈，那我们简单的讲，大概有一些基本，比如说忠诚的义务啦，忠诚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信守承诺，信守我们公务员，公务员其实常常在任职之前有宣誓的那个程序，
真的吗？
于誓以至诚等等，
那很我以为只有矫正机关有，那所以检察机关也是有的，
检察机关也有很多
公务人员的
都有，
所以一般的行政公务人员也会有宣誓，
也会宣誓，
今天才知道哎，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诚心对国家的一个承诺。
是当你担任的公务人员的那一刹那，是这样子讲吗？
对 对，
就上任的时候。
对，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啊。我们也是要把手举起来， 摸在心脏，
摸在心脏，对
对
对,
对, 对，那是良心的地方。
哦，这我了解了。
对,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公务人员哦，就会想到哦，这因为是铁饭碗，想说因为这个呢，就永保安康啊，这四个字用得很好。但是呢，又常常会看到，哎，这个有很多的公务人员哦，赋予这样的一个重要责任的时候，为什么会去处罚？这也是民众会常常在讲说，哎，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薪水比较少，或者是说他所想要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其实我们当然这个公务员的一些风气问题跟风纪问题、哦、
嗯，
常常会带给一般民众整个对整个公务机关形象的优劣。那其实我要再三强调的，我们公务员的人数其实是蛮多的啦、哦、多到最近我们这个讨论年金的时候就知道公务员有多少、嗯、
对，哎，真的上街头就看得到了。
对对对， 平常没有想说这么多啦、
嗯、
那事实上在比例上面、哦、公务员会发生一些问题的人数其实相对是不是那么多啦，那是都是一些个案性质、嗯、那当然公务员也是人啊、
嗯
哦、人会犯的错，我相信有些公务员也会犯错了、
嗯、
那同样这个是从人性出发，那薪水多寡哦，我觉得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嗯、
其实我们常发现发生问题的公务员反而不见得是那种薪水很低的那种基层公务员、
嗯、
等于说他涵盖范围很广嘛。那以北检为例、
嗯、
我们曾经追究公务员责任的层级有很高的，
嗯、
哦，比如说之前的那个立法院的那个秘书长啊，那个层级也算蛮高的。那也有基层的公务员，所以这个可能跟薪水不见得有直接关系，可能跟人性的贪念啊，或者是有一些一时失虑啦，我们是希望说他只是一时失虑，有矫正的机会。
哦，是，
对 对, 對。
不过倒是哦，他们所负担的这个公务人员的义务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哦，我就做公务人员了，我好不容易考上，我还有义务吗？哎、欸，这个他要负的责任就有这么重吗？
我们刚刚讲的义务，我刚提到一个忠实义务，就是摸着良心，
对，
然后对，
先是，
这个不是对上帝啦，然、嗯、后我们通常在国父跟国旗前面，都表示我们对国家做一个宣誓的作用。那、啊、另外刚刚讲到，除了忠实义务啊，还有努力工作，嗯、也是我们的义务。这努力工作要多努力呢？就是可能没有冷气的时候也是要努力啊。
哦，对，最近
对，在夏天的时候也是要非常努力。还有因为公务员强调的，尤其是行政，一般行政公务员强调的是行政一体、
嗯、
所以他有一个服从的义务、
嗯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大家会忽略的就是严守公务上机密的义务、
嗯、
那另外就是品德操守，品德操守我们就是公务员，尤其像很多像品德操守部分，我们就是像行政中立啦、嗯、廉洁啦等等的，这个都是我们基本要求。
嗯，是。那假使我们公务人员违法一些我们赋予的义务来讲好了，有一些这个负担的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跟一般的民众还要重，对吧？
对，公务员就是这样子，薪水不见得比一般人多了
哈、嗯。
因为刚刚谈到薪水，又有点，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不是为钱而战，是为国家而战。嗯、但是公务也就是因为我们替国家做事，我们服务的是广大的一般人民。因此在讲到这个责任的时候，或许在立法层面以及人民对我们的期待就高了。
嗯，
因为我们涉及到是整个国家整体的形象、
嗯、
整体的行政效率以及整个国家发展的趋势、哦、一个政策的形成、哦、到执行都要到事务性的公务员去做，对，整个要推行才会顺利嘛。因此在其实这个讲到一些法律层面的了，先讲到宪法二十四条，宪法二十四条就讲到一些公务员的责任，它可能有刑事责任啊、行政责任跟民事责任，大概分三个层次。那刑事责任的话，大家可能媒体报道的比较多，
嗯、
哦，比如说哪个官员涉及贪污啦，他就
刑事嘛，
对，就有刑事责任，他可能涉及到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啦。那我们常见的就是比如说羁押禁见啊，这时候就看到 到某些涉贪的公务员戴着手铐走进、嗯、看守所、嗯、这样的画面，这个是比较深刻的了、哦嗯、那当然这是以刑事责任为主、哦、那当然不是说公务员违背一些法律或违背一些义务只有刑事责任、哦嗯、我们还有行政责任，就是比如说像检察官在处理刑事案件，
嗯、
哦、我们那个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应行注意事项，它里面就有规定，检察官如果办理刑事案件，不管你认为有罪起诉或者是没有犯罪嫌疑，
嗯、
哦、不起诉处分，假设我们认为有一些行政责任可能存在的话，
嗯，
我们都有那个义务去函行政机关，他该管的行政机关，请他注意去检讨这个公务员是不是有相关的行政责任，必须要去追究。
嗯，
哦、有这个机制。那这个行政责任的追究，我们检察官会有一个发动的权限。那从这样看，就是其实刑事责任之外，行政责任是也可能跟刑事责任是伴随着。那我们常常发现，就是说你违反刑事，就是违反刑事规范有刑事责任的情况下，通常都是有行政责任的。
嗯。
那如果你一个行为被追究，可能比如说犯罪嫌疑不足啦，
是
那种，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他是真贪赌，但是因为我们抓不到证据，好、哦、那种的话，只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事证，我们必须罪行法定主义必须要给他一个不起诉处分，但是有可能他在作为这个的行为过程中有违反一些行政规范，那时候我们就会请行政机关追究他相对应的行政责任，
嗯，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哦，那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哎，他只是假性贪污，可能他是被诬陷的，
嗯，
那这个部分呢，可能行政责任的部分也有可能在行政层次会给他一个清白，
嗯，
哦，那是这前两个层次，那第三个层次就是民事责任，大家可能会比较忽略了，
嗯，
那以
也比较少碰到吧，对，啊、一般民众可能比较不大了解，怎么会有民事，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啊，如果你觉得公务员有责任的话，其实民事也可以也可以主张的啦。
哦，哎，举例，这个可能要举例一下，因为大家想说刑事。哦，这个是常常会听到的。
这个我从刑事行政
嗯，
跟民事之间画一个界限好了哦。嗯、因为刑事跟行政责任哦，公务员承受的基本上是100%哦。那我想请教一下听众，如果公务员因为刑事责任去比如说去入监执行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因为行政责任而被记过啦，什么停职免职啊等等类似情况，那就权利受损害的民众哦，
嗯，
假设有一些情况是权利受损害的民众，他也会不会有一些直接的好处，
嗯，
或者是他只是心理的感受嘛？因为那有个人去关啊，有的人去被罚记过。你可能没有很明显的感受了、哦、
嗯，
但偏偏有一些刑事行政责任的违反，它会牵涉到人民的权利，
嗯，
哦、啊、这时候如果经过民事法院呢、啊、哦判给你一笔钱
呀，
这时候就有感受了，
哎，有感，
有感，
非常
有感，
对，
对，我们以司法机关或司法，我们不要讲说那个以司法警察，
嗯，
司法机关为例，常常有发现的就是我们违反刑事责任、哦、有行政责任，同时影响到人民权利的最常见就是泄密，
对，泄密罪
泄密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因为泄密罪它连过失也有处罚
哦，
那我因为过失不小心处理我拥有的一些个人资料啦、哦、泄露出去了、嗯、那可能有过失泄密罪的问题、
嗯、
那行政责任也会处理你行政疏失问题，好啊，这个各资是谁的？是人民的、嗯，
对，
不是那个公务员的，好、
哦，所以他要受罚
啊。真正受害的可能是一般人民，
对，
啊、一般人民如果因为这样子受害的话，在民事上面他也可以去用民事侵权行为的权利主张哈、哦，去请求损害赔偿、嗯，这个在司法实务上都是有一些案例的
哦，
这时候就有钱拿哦。
所以你看看，如果没有，
而且是合法的，
这才是重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公务人员违法的责任哦，刚刚呢由我们的主任呢特别的介绍给大家，相信我们的好朋友们都可能更了解。当然还想要知道更多详细的吗？敬请锁定台北地检黄立伟主任检察官哦。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刚刚是我们的廉政专题之外呢，再回到了台北地检梁光宗检察官时间了。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犯罪被害补偿跟一些制度的问题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赶快让光宗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我们说到了犯罪被害补偿制度哦，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以及犯罪补偿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呢？是
啊、好的。嗯，瑶瑶，我们今天啊有个案例，就是这个呢阿明在马路上行走啊、然后呢撞到撞飞以后然后不治死亡了。那么他家中的经理人的资助哦，那么有这个时候情况之下全家就陷入困境了。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还在犯罪侦查中，哎，所以呢责任可能没有完全厘清、那和解啊，然后或者是赔偿也都还没有拿到，还没有着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哈、那所以啊就是在因为因应这样的情形，有时候因为犯罪行为人不明，哎，例如说肇事逃逸啊，所以还找不到人，或者是说哎就算找到了可能他没有资历赔偿，那这时候怎么办哦？所以呢为了要处理，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他们就像这个阿明这样的情形，那就没有办法，家庭就没有办法负担医药费啊、殡葬费啊或者生活费，就衍生很多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制度，就产生了犯罪被害人的补偿的制度，也就是透过国家来设定预算或者设定基金哦，那给予犯罪被害人在经济上面这些援助，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制度了。
是，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哦，这个制度是制度，但是真的在危急之下哦，他们可能慌了，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处理。尤其是像刚刚我们这个案例是阿明，对不对？而且呢，这个阿明一定有这个家属哦，比如说太太、小孩。那阿明正在如果说，比如说陷入了昏迷等等哦，甚至哦像刚刚的不治死亡，那么是不是由他的太太、小孩可以去申请这个所谓的犯罪被害补偿金呢？
啊，是的，我们呢，因为毕竟哦，大家从刚刚这样的介绍可以去了解到，犯罪被害补偿其实不是一个赔偿的制度，所以它是一个救急的一个制度哦。所以说呢，国家预算也有限哦，所以呢，我们就设定在哪一些人可以这个请求这个被害人的补偿金呢？我们分成三种补偿金，
是
一个是重伤的补偿金。也就是说受重伤的本人他可以去请求。那另外一种呢是死亡者的遗属，比如说啊这个阿明的这个太太啦、小孩啊，他可以申请死亡补偿金。那另外第三种呢就是性侵害的被害人，我们针对特别针对这种犯罪，这个性侵害被害人呢也可以申请性侵害补偿金。所以我们现在针对这三种情形啊，那分别就是设计有这个补偿金的制度，那相关的人可以啊、申请补偿金，那其他的这个犯罪类型就暂时就没有了。
是，所以刚刚我们这个检察官有介绍了这个重伤补偿金、死亡补偿金、性侵害补偿金。哎，现在我也陈小姐问到您刚才讲的死亡补偿金，其实我们不只是死亡补偿金哦，他在问到了就是他的那个金额会不会有所谓的非本人而没有办法去申请等等
啊。好，如果说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就是说哪一些可以申请啊，那我们可以参考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在第四条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那另外哦，在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第九条，那我们呢也有规定的哪一些项目哦可以去申请。例如说我们可以申请医疗费、殡葬费、 然后法定抚养费，或者是丧失，例如说车祸啦，或者是因为被人家伤害啦而丧失减少劳动能力或增加生活上需要的费用哦，例如说没有办法上班哦，这个时候这些可以请求，还有可以请求呢精神慰抚金，但是这些金额是有一些上限的，例如说医疗费用的上限是40万元，
是
心脏费是上限是30万元，
嗯，
那法定抚养费如果有被法有被抚养的这个需求哦，那法定抚养费的上限是100万。
嗯，
那例如说没有办法工作啦，这些或增加生活上的需要，这一些上限是100万。那精神慰抚金呢是40万元，好，是40万元。那当然就要看各种类型来这个，例如说，死亡的时候才会有殡葬费啊，才有法定抚养费等等，就要看这个不同的类型才能够去请求。
是陈先生想要请问一下哦，通常这样的话是直接跟地检申请吗？还是有哪一些单位可以申请？
啊，好的，这个很重要哦。就是按照那个犯罪被害人补偿法的规定，原则上我们是向犯罪发生地啊，犯罪发生地哦的地方法院检察署，那会有这个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委员会啊，有这样的一个委员会。那呢，我们要提出书面的申请，所以陈先生呢，就是说或者是朋友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到犯罪发生地的这个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委员会，到地方法院检察署来，那提出申请的提出这个书面的请求，减负相关的这些证明哦，就可以提出申请了。
嗯，是每一笔都会这个申都可以这样如期申请吗？它有期效吗？期限吗？
哦，有的，这个要特别注意哦。那我们必须要在知道犯罪被害时起2年之内。哦，就是说，或者是说，从犯罪被害发生时起5年内就要提出申请。如果过了这个期间的话呢，那就不可以再提出申请了。所以确实是有这个时间的规定的。
是，而且我们还有这个暂时补偿金，对不对？
对这一点呢，有时候呢，因为毕竟审议哦，就是说要做决定，要哪一些项目补偿，哪一些项目不补偿，那或者是说有没有有一些这个。法律上规定就是说，哎，可以不提供补偿的这些项目，至少因为在审议委员会里面有好多案件在排嘛，哦，那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审议是需要时间的，法律规定是3个月之内，希望能够做决定哦，做出决定。那有时候在很急迫的情形之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哦，那也可以经由审议机关先支付那个有急迫需要的话，就先支付暂时补偿金。
好，
那所以但是这个暂时补偿金呢，就最高限额是40万元，好，最高。那如果到时候等到这个审议委员会他做出决定了，那到时候这个暂时补偿金就要从里面扣回来。
哦，这个很重要。是
这样这样的方式。
他不是重复提领哦，像这个暂时补偿金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他已经先另外暂时支付。而不是说哦，这个是不暂时补偿金，然后另外你再申请又是一笔。譬如说，刚刚那个检察官有讲到了哦，丧失或者是减少劳动的时候，那个申请这个100万，然后加起来140，不是这样算哦，100万还
要
再扣回来40万、
哦，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被害人，他会觉得，哎，不是给我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把我扣回来呢？因为呢，我们只是提前来救急这个部分，对不对？
对的，而且要说到这个地方，还要特别提醒听众哦，就是说，其实呢，受领补偿金还有可能会有返还的，要返还的情形哦。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的前提是救急嘛，救急。那所以说，如果受领了这个被害人受领了这个补偿金，那以后呢，例如说，哎，打官司打赢了，那例如说从这个加害人那里又获得了这个赔偿。金额，就刚刚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那按照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哎，打赢了，这个拿到了一笔这个赔偿金以后，那这个时候先前领的补偿金该怎么办？要还回来哦。
所以哈，这个要讲清楚哦，就是你打赢官司的话，这个前提就是你打赢官司，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例如说拿到钱，当然也要拿到钱以后了啊。这个钱呢，这个就要这个就要返还了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笔救急的这个金额，其他的被害人还等着也必须要用。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说今天肇事者跑掉了， 是他们有钱可以还的，那当然我们就不会要求这个被害人或者被害家属来返还这笔金额嘛。
嗯，
对，是因为希望就是不要重复的这个受到赔偿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这笔钱还有好多人等着要用，
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对，
嗯，谢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您刚才讲的哦，这个发放所谓的补偿金的这个金额，它通常要多久的时间，在不是应急的部分？
好，如果是一般的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的话哦，
嗯，
那按这个我们按照这个犯罪被害补偿法的这个规定呢，是希望说可以在这个。就是提出申请之后三个月之内要做决定，就是审议委员会要做出决定啦。
嗯，
那当然有时候时间会有会长会短，因为有时候可能案件的多寡的这个关系。
是，
那所以一旦做了决定，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申请人没有再不服复议的话，那大概就可以接续的去做这个就是发放的作业了。
是，其实在我们各地检署下哦，都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哦，那当然呢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来协助我们这些被害人的一些不管家属也好或者是本身是被害人，来帮忙您做很多的这个后续。那你也可以多多的利用我们地检的这个犯罪被害保护保护协会的这个下面的分会哦，来去协助您，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
嗯，
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就把一个赔偿制度先去就是先后哈，就是协助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怎么度过这一段短期时间的这个难关，我们就有一套就有一套相应的一个做法了。
是，
一方面就是被害人可以去请求这个被告他可以这个要赔偿金额。一方面还没有拿到钱之前，请国家先予以补偿哈，先补偿给我。那如果呢，到时候，这个官司打赢了，那可是呢，被害人这个也没有，问题是拿不到钱的时候呢，那国家也会因此呢，取得一个求偿权，向这个加害人去求偿因为我们已经先去垫付出了这个犯罪被害补偿金，那国家呢？